奉主耶稣圣名，我们开始下午安息日的聚会，我们一起来唱诗149首。哈利路亚，我们大同教会的长职传道负责人、信仰前辈，还有弟兄姐妹，还有慕道朋友，大家平安。感谢主耶稣的安排，北区的安排，让我相隔15个月之后，又能够再度来到怀念熟悉的大同教会。那主耶稣恩待我，他赏赐我喜乐，所以呢我4点半就起床了，可是呢9点05分来到这个地方。中午其实我没什么休息，因为呢能够跟熟悉的长辈还有弟兄姐妹交通，对我来讲的话呢，就好像尼希米记8章所说的，靠神得到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好，所以来到大同教会跟大家互相切磋圣经的道理，分享主的恩典，对我来讲的话，这就是一个力量的来源，是非常喜乐的事情。所以下午呢，我是要用这个得力之道呢，来跟大家互相分享，互相勉励。我非常感谢主耶稣的带领跟北区的安排。这10年当中，北区的53间教会，我大概已经去过33间了。大概10间教会，我就去过6间。那么，去到这33间教会的话呢，难免啊，我都会观察一些事情。好，我看到呢，每间教会呢都有不少的同龄，不管是弟兄还是姐妹，感觉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一看就知道他是有丰盛的生命、活泼的信仰、火热的服事。你不必问，你就 举止言行当中你就已经看得出来了。所以我会在思考，就是说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表现。实际上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他们为什么会这样的理由。实际上呢，生命记已经记载得很清楚。我们看一下生命记33:25，生命记33:25，我们很熟悉的一节经节，是当时摩西祝福12支派当中的一节经节。旧约圣经260页，我们一起读，预备起。你的门栓是铜的，也必如何。好，感谢主。这边呢是说，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如何。那么吕正中译本呢，他翻译的我觉得更传神。他是说呢，你要怎么样过你的日子，你的力量呢就怎么样。所以呢，你有没有力量，其实你自己是心知肚明的，特别是在信仰上，你是刚强或是软弱，你是充满着力量或者是充满着无力感，其实你自己是最清楚的。关键在什么？关键就是在于你怎么样来过你灵修的日子。所以呢，我们今天要从圣经呢，我们就是举出三点来作为呢互相的勉励。怎么样呢，让自己呢能够充满能力，甚至力上加力，恩上加恩。我就举出三点呢来作为互相的勉励。第一点呢，我所提出来的就是要时常来圣殿，就是现在的教会呢，来敬拜服侍主。我们看一下84篇，84:5-7，旧约圣经720页，84:5-7。到8节，我们一起念，预备起。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力上加力，个人到锡安朝见神，耶和华万军之神。求你听我的祷告，雅各的神啊，求你留心听。好，感谢主，我们读到这里哈。84篇呢，在150篇里面呢，它被形容呢是诗篇中的珍珠，也就是说呢，是好上加好的诗篇。那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知道呢，它是立位支派可拉后裔他所做的诗。他很谦虚，所以他用一个可拉的后裔呢引名了他是这一篇的作者。那么这个作者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从84篇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一个渴慕到耶路撒冷圣殿来敬拜服侍神的立位人。不是所有的立位人都是住在耶路撒冷了，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得到呢，他要来耶路撒冷圣殿敬拜服侍神，他描写那样的一个过程。从这个地方呢，我们会发现到呢，就是呢当他想到要到圣城耶路撒冷圣殿， 来敬拜服侍神，来朝见神呢？这里就记载呢，就是说呢，想到这个事情，他就靠主呢有力量。所以我刚才有讲过哈，靠神得到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有的时候呢，我们为什么会化悲为喜？实际上，因为呢，我们相信，凡事互相效力。我们相信，就像瞎子巴迪买一样，在人是不可能的。我终身呢，注定就是要过着讨饭瞎子的生活。可是因为耶稣，他可以医治我，使我重生，使我呢有力量。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作者他是渴慕想到圣城耶路撒冷圣殿呢来服侍神敬拜神的一个利未人，可拉的后裔。那么呢，他在这个地方呢还有强调呢，就是说呢利上加利，利上加利，一想到就是说呢，经过一段艰辛的路程，我们都知道耶路撒冷它是海拔754公尺的一个算是一个高地了，虽然说相当的高度，那有的时候呢要到耶路撒冷这个过程当中，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就是是经过平坦的路程，四季如春的天气。我们要知道以那种地中海型的天气的话，实际上的话呢，秋雨之前，特别是夏天，在以色列那个地方是很辛苦的，很干燥，很炎热的。可是呢，一想到要来圣殿敬拜朝见服侍神，就充满了力量。就好像我今天想到要来大龙教会，实际上我就充满了喜乐啊！我一大早我就起来了，然后很顺利的上午9:05就来了，看到很熟悉的长辈、长子、传道、弟兄姐妹，他们健康平安，我就觉得很喜乐，也更感谢神呢的保守。我呢去了这30几年教会我很欣赏一位男士角的老姐妹，我时常见证她就像这位渴慕到圣殿敬拜服侍神的利未人一样。你很难想象，也许你已经听过她的见证，她今年是94岁啊。全名呢是陈黄秀月老姐妹，我们都习惯称呼她陈妈妈或是陈阿姨。你很难想象，就是说当安息日下午聚完会之后，她很勤快的打扫会堂，甚至她几乎是认养她要负责洗手间的清洁工作。你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不忍，因为94岁了。可是呢，你会发现到他乐在其中，他乐在其中啊！你很难想象他今年已经94岁了，你真的很难想象。你很难想象他聚会竟然是全勤奖啊！他平常也聚会，从呢靠近东园万大路那个地方，然后徒步到那个南势角教会来聚会。你很难想象94岁的高龄，他竟然是如此心里火热的服侍主。那你会发现到他力量的来源，94岁他不是靠着吃药打针获得，或是晚辈的呵护来让他得到力量，没有。他呢就是呢他呢就是说时常呢向神祷告，他有做过见证，他说呢，我时常向神祷告说，主啊，我晚年了， 我不要哈过着坐轮椅的生活，我也不要过着哈躺在病榻上接受别人服侍的生活。我希望呢能够继续来服侍你。所以呢，每次哈安息日下午居然会在做打扫工作的时候看到他，我都不只是我，很多人都很感动，而且很难想象他竟然今年已经是94岁高龄了，真的看不出来。那么呢，很多去那边领会服侍的长辈也说，哎，真的神有垂听他的祷告，让他94岁还能够心里火热服侍主，还能够做这样的工作，真的不容易啊。他真的是靠主有力量，神呢让他力上加力。所以呢，我因此也想到希伯来书10:25对我们的勉励。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10:25。新约圣经321页，这节圣经我们也非常熟，我们大家一起读一下。预备起，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希伯来书的作者勉励我们不可停止聚会，不管我们信仰的年资是长是短，我们还是呢要像这位渴慕到圣殿敬拜服侍神的利未人一样，就是说呢渴慕到神的殿敬拜服侍朝见神。而且这个地方呢还提醒我们要彼此劝勉，因为实际上呢我们也非常清楚，在教会里面呢有些人呢已经停止聚会了，对我们来讲呢这是一种爱的负担，我们呢要劝勉他们，也为他们代祷，这样的话呢就真正呢能够落实这边勉励我们的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很多非基督徒呢实际上他们并不是透过到教会敬拜服侍神来获得力量，很多非基督徒就像我们所说的，他们可能呢是透过比如说到大巨蛋看呢亚洲经典棒球赛，或者是说呢去看精彩的篮球赛，看知名的球星那种非常卓越的这种就是打球技巧，然后在那样的氛围当中呢就是说呢得到力量，或者是说呢看一些知名的影音人员也许是美国的泰勒斯，或者是说呢韩国知名的艺人，看到自己的偶像在舞台上那样的表演，这样的氛围当中呢来获得力量。可是基督徒呢认识神的人呢并不是透过类似的方法来得到力量，所以呢我们也要提醒自己，是不是有像这位利未人一样，可拉的后裔他获得力量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呢渴慕到圣殿敬拜服侍朝见神来获得力量，这是第一点我们可以学习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呢要熟悉神的话，我们看一下箴言24:5，箴言24:5，旧约圣经787页，我们一起念，预备起。智慧人大有能力，有知识的人力上加力。好，感谢神。这个地方呢，有提醒 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有知识的人力上加力，蛮有能力。我们一般人时常讲说知识就是力量，实际上对基督徒来讲的话呢，你熟悉神的话，实际上神的话就会带给你力量，它真的是你就是说呢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有的时候一句话呢它呢就可以呢让你充满力量。那么呢，早上在读经的时候是读到呢何西阿书十四章，读到的时候呢，说实在的，我是很有感受的，因为最近我是在读呢以斯拉记、尼希米记，还有呢但以理书跟何西阿书。那么呢，何西阿先知他是北朝亡国之前的最后一位先知。他呢做圣工的时间大概是主前756年到722年，大概服侍了大概34年的时间。而北朝以色列亡国的时间，亡于亚述王朝的时间呢，是主前721年，就大概距离现在2700多年前。那么呢，何西阿先知呢，他苦口婆心的在何西阿书里面呢提醒以色列百姓。在何西阿书4章6节他就提醒以色列百姓。为什么呢提醒以色列百姓呢，因为在何西阿书4章6节有说呢，神的选民因为没有神的知识而灭亡，选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以色列百姓呢，因为没有神的话，没有遵守神的律例、典章、律法，在信仰上面呢走偏差了，拜偶像而不是拜独一真神，所以加速他们的灭亡。所以在主前721年就亡于亚述王朝。而我们很清楚，南朝犹大国呢，他亡于巴比伦国是在主前486年。所以呢，对以色列百姓来讲的话，你这个信仰有没有走偏差，你熟不熟悉神的话，有没有按照神的吩咐律法来呢遵守神的诫命，不但决定你的命运，也决定了国家的兴衰。所以呢，何西阿先知在那30几年当中，他不断的苦口婆心的提醒老百姓呢，以色列百姓呢，务必要认识耶和华，要遵守呢圣经呢所交代的律法、诫命、典章、律例。可惜呢，言者谆谆，听者渺渺，所以在主前721年就亡于亚述王朝。熟悉神的话真的非常重要。我们看一下主耶稣他本身的示范。我们看马太福音4章1节到11节。马太福音4章1节到11节这段呢，就是主耶稣呢受魔鬼试探的这段历史呢，我们非常的熟悉。这个地方呢就提醒我们呢，熟悉神的话对一个基督徒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当主耶稣被带到旷野禁食40昼夜之后，魔鬼就来试探他了。就对他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叫这些石头呢变成食物。可是我们发现到主耶稣他是引用生命记的话来对他说呢，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呢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呢又对他说呢，你可以从殿里上面跳下去， 因为主要吩咐他的使者来托住你。主耶稣呢，他就用又用呢《生命记》里面所说的，不可试探主你的神。然后魔鬼第三次呢来试探他，万国的荣耀只要你拜我，我就会呢赏赐给你。那么呢，主耶稣呢再度用《生命记》的话呢来对魔鬼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主耶稣在他30岁左右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在肉体最饥饿的时候，因为40昼夜禁食，真的是很饿。他怎么样来抵挡魔鬼，不管是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或是眼目的情欲，他所用的就是像这边所说的，因为经上记着说。可见主耶稣他是非常熟悉摩西五经神的律法的，所以呢他能够应对这三次的试探。那对我们来讲就是有很好的提醒，就像以弗所书所说的，神的话是圣灵的宝剑，他可以让我们战胜不是属血气的魔鬼啊。那么呢，主耶稣呢他为什么哈会熟悉这个摩西五经哈摩西呢哈所写的这些哈交代呢？我们看一下，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家庭教育，父母哈在宗教哈教育上面哈，就是说呢有按照主的律法来教导。我们看路加福音2:39-40。路加福音2:39-40，新约圣经79页，我们一起念，预备起。约瑟和玛利亚回加利利，到自己的城拿撒勒去了。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的身上。其实圣经对主耶稣的童年或是宗教教育，不管是在家庭还是会堂，其实琢磨并不多。可是从短短的几节圣经，我们可以了解主耶稣肉身的父母约瑟和玛利亚，他是照主的律法办完了一切事情。所以我们常说呢，为什么犹太人他虽然人数不多，可是呢他可以影响美国的政治、经济、科技，而影响美国又可以直接间接的影响整个世界的发展。很重要的犹太人呢，他很重视就是说子女，特别是幼年时代的这样的一个宗教教育。你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得到，约瑟和玛利亚跟很多犹太人的家庭的父母是一样的，是按照主的律法办完了一切事情。所以呢，有那个小朋友的家庭，因为上月是到基隆教会去，我还特别跟那个生了5个孩子的父母讲，我说你这5个孩子现在都还很小，你呢要按照圣经所说的，要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到老也不偏离。因为我们时常说3岁见大，7岁见老，甚至还有人是说3岁定80。一个人呢，他一生的人格发展，其实大概7岁之前了，大概就已经影响到他一生大概60-70%了。不要轻忽小时候的这种宗教教育。像刚才我去洗手间的时候碰到一位8岁的小朋友，他8岁会来守安息日，我也很高兴，我也非常肯定父母这样的一个行动。 我甚至还问他的名字，他说我叫江祖行，今年8岁。哎，对我来讲的话，你要栽培你的孩子以后能够呢，不管是对国家、社会、职场、教会，好，能够有很好的表现，你不能够等到他20-30岁才来要求。像早上我见证的，我以前的老同事，他也是基督徒啊，他最后悔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不应该在高三的时候同意我的孩子不去教会一年，你就好好的专心给我读书，考完联考再讲。结果考上政大法律系之后，再请他的公子来教会，来不及了，已经不愿意再来，现在请都请不动，请都请不动。所以不要忘记《生命记》6章6节那边所说的，神的话你要记在心上之外，不要忘记还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不管是坐在家中行在路上，不要忘记要教训你的儿女啊。好，这样的话呢，当一个人从小他就开始开始学习熟悉神的话的话，绝对会影响他一生的发展。就好像今天中午我们在喝咖啡喝茶聊天的时候，那个李姐妹现在住3重的，她下午跟她爸爸儿子回3重去聚会，她说我的孩子今年24岁，最近才考上邮局耶，可是他已经在信仰上很有体验了，不管是笔试还是口试，他都已经感受到信仰的珍贵，主耶稣的带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非常好，非常好。好，不一定要受洗以后才来教会聚会，才开始读经啊。我将来跟在座很多的长辈同龄一样啊，我都有下载圣经啊。我等公车搭捷运，或是到医院回诊，我都可以看圣经啊。我每天一定要读圣经至少一篇，真的，你多读几次，你对神的话你就会慢慢熟悉了，然后就会像箴言这个地方提醒你了，好，智慧人大有能力，有知识的人力上加力，知识就是力量，好，神的话也是如此，你不要以为只有属世的知识才会给你力量，其实呢，神的话它是真正可以给你力量的，而且给你的力量不是短暂的力量，是终身的力量。好，这是第二点我们要去思考的。那第三点呢，就是要不住的祷告神。我们看一下哥罗西书1章，哥罗西书1章9节到11节，这是使徒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同龄的一段话。哥罗西书1章9节到11节，新约圣经283页，我们一起念，预备起。因此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感谢主，我们读到这里。那么保罗呢，他在这里勉励哥林多教会信徒，当你知道哥罗西书是保罗4封监狱书信当中的一封，你会感动。一个囚犯，他还可以在那样的环境当中写哥罗西书来勉励哥罗西教会的同龄，实际上是值得钦佩的。 照理讲一个囚犯应该每天过着就是很抱怨的日子啊，怨天尤人，我为主做了那么多圣功，竟然今天会变成一个阶下囚。我有的时候在思考哈，使徒保罗他一生的服事。使徒保罗的话呢，他从主后33年一直到主后63年，这30年的时间，他呢成立了30间教会，写了14封的新约的书信，不容易啊，不容易啊。那在这一段30年当中，我们知道哈，他受了很多的苦。我们看罗马书，看哥林多前后书，不管是来自于属肉的折磨、鞭打、斥责、逼迫，或是属灵的煎熬，他都遭受过。可是他竟然在14封书信当中，他有4封是监狱书信：哥罗西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还有腓利门书。所以你会发现到哈，保罗的话哈，他是很重视祷告的。他有力量，就是像他在圣经当中所说的，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可行。保罗是很重视祷告的，而且呢，他还拜托哥罗西书教会的同龄，还有呢，那个以弗所书的同龄，麻烦你们要替我祷告。好，就像呢，那个以弗所书，哈，以弗所书呢里面哈所记载的，就是说呢，你们要替我代祷，让我呢能够哈打开传福音的门，好，然后呢为我代祷，让我有力量。所以保罗他是非常清楚，要有力量不是靠他，因为是罗马籍，因为呢哈他是哈他就是很有学问，所以呢他蛮有力量，没有。他知道要靠上头来的能力，所以他也求同龄呢能够哈不断的为他带到有力量。那么最近哈就是4月的时候啊，松山教会因为有福音茶会嘛，那因为我几个朋友刚好都住在松山教会附近，所以呢好，我就带他们去参加福音茶会跟诗歌布道会。好，那因为有位好朋友，他是东海大学气管系毕业的，那么我们大同教会加到松山教会的刘佳丽姐妹，她也是东海气管系毕业的，所以我就特别请佳丽姐关照一下她的学弟。好，那么呢佳丽姐就是说因为这几次的接触哈，她上个月有特别在跟我讲，她在1月15号到18号的时候她从神那里所得到的恩典。1月15号礼拜一的晚上，她30几年的痔疮滑作不断出血，让她很痛苦，她甚至想要挂急诊。不过后来她还是忍下来了，然后隔天呢透过她的弟弟就去台北荣总挂号。那感谢神就是说竟然还让她挂到了，本来佳丽姐是不预期1月16号礼拜二可以挂到，他本来是认为大概要1月23号，因为太急了嘛，而且那个医生是荣总蛮知名的。不过感谢神，真的就挂到了。结果呢，去台北荣总去看诊，那么医师就跟他讲：“你这个痔疮真的很严重，你呢要住院，你要住院，明天呢。” 就要开刀，明天就要开刀。结果呢，感谢神，很顺利的，好，他真的1月16号礼拜二的下午他就住院了。然后隔天1月17号礼拜三，大概是中午到下午1-2点的时间就动手术了。实际上动手术之前他有见证，实际上呢护理师有跟他讲，好，说你这个蛮严重的，30几年了，这个蛮严重的，你要有准备，会痛哦，会很痛，你心里要有准备哦。那佳丽姐呢，她就见证说哈，在16号到17号手术这段时间当中，她就不住的祷告。她祷告并不是说求主让我不要痛，她说她祷告的内容就是说求主让她圣灵充满，来面对这样的一个考验。那感谢神，1月17号。手术结束之后，一直到1月18号出院这段过程当中，他是说他恢复得很快，不管是排尿啦、饮食啦，就是行走各方面都很 OK。 所以呢，在1月18号礼拜四，他就很顺利的办理出院手续，真的是非常的奇妙。不住的祷告，就好像在上午我们要祷告的时候我有提到，就是内湖那个陈以业执事，他在综合灵恩会的时候他所说的，没有一件事情是大到祷告没有办法解决的，也没有一件事情是小到不需要祷告的。其实就像上午我们在马太福音所说的，其实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有劳苦，都有重担，可是不要忘记你要来到主的面前。甚至像使徒保罗，即使是阶下囚，他还提醒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你们要不住的祷告，可是也不忘记说你们要为我祷告，好，让我有力量能够打开广传福音的门。好，所以呢第三点就是说要不住的祷告。好，那么呢我们呢最后我们来看一节圣经。好，我们来看一下腓立比书4章13节，刚才已经讲过了，我们再看一次腓立比书4章13节，新约圣经281页，我们一起念，预备起。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好，感谢神。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基督徒获得力量的来源，实际上跟非基督徒不认识主的人是不一样的。实际上刚才所说的那三点，我想简单的归纳。第一点，要时常呢来圣殿，就是教会，来敬拜服事朝见神，其实就是鼓励我们要多聚会，多聚会。那么第二点呢，要熟悉神的话，其实就在鼓励我们了，要多读经，要多思考神的话。第三点，不住的祷告，就是不要忘记，好，就是说呢要时常呢跟神有好的沟通。有一位很有名的神学家呢他就提醒我们，其实呢我们能够向神祷告，这是神赏赐给我们人类最好的礼物。你能够直达天听，这是恩典啊，这是恩典啊。所以常聚会，常服侍神，然后呢就是常读经，熟悉神的话，常祷告，多跟神交头交通，学习凡事一无挂虑，把自己的事情交托给神， 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感受到，好，就是说呢，神顾念我们的恩典。当然讲很容易，可是最重要的是什么？行动，行动。我们时常说哈，你讲话讲一公吨，还不如你的行动呢一盎司，就是大概36公克而已。这是西方的一句格言，不要只是讲，行动。这样的话，你就会感受到好神的怜悯跟恩典。那今天下午呢，好，就跟大家哈分享这几个得力之道。好，求神帮助我们。好，我们现在哈一起来唱诗182首。
往前走，主在前面引导。